弟兄姐妹平安，1月17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Understanding the Paradox， 明白吊诡性。在今天明白吊诡性之前呢，它有一个很大的标题，就是从17号到28号我们要讲 How do we become wise， 我们如何变得有智慧。那你就会发现在前面啊，1月1号开始啊，到1月6号我们在谈什么，我们在谈啊 What is wisdom， 什么是智慧。然后7号到16号啊，什么是愚昧。那再讲到变成愚昧之后呢，17号到28号就是要讲如何变得有智慧。那我们通常都是先把提摩太凯勒灵修内容稍微就是按照他原文我自己翻译过了之后呢，我再来稍微的讲解。所以文字版的部分只有刊登翻译，没有刊登讲解。那大家有没有很高兴啊？至少我很高兴。我很高兴的原因是因为啊，我们终于从了解那些愚昧，那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讲的时候呢，哇，大家就说啊，我不就是很这个愚蠢吗？我不就是那个让自己陷入自己圈套里面吗？或者哎呀，我就是一个 trouble maker， 惹是生非的人啊，我就是懒惰人。 OK， 我们都知道我们很愚昧，但是我们被神呢用他的话语光照出来说我们很愚昧的时候呢，并不是要我们停止在愚昧，而是要我们变得有智慧。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怎么变得有智慧呢。第一个你要明白，就是有一个所谓的 paradox， paradox 就是吊诡，就是看起来呢不是，但其实是，似非而是啊。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在讲明白吊诡性的时候，引用的是箴言书2章3到6节，说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是由他口而出。所以在今天标题讲到要明白要认识这个吊诡性的时候呢，提摩太凯勒就说在箴言书的2章然后一直到4章，有许多关于智慧如何在我们里面发展而且成长的这个教导。一开始呢，我们就面临了一个所谓的 paradox， 似非而是的吊诡性。智慧是我们应该寻求的东西，正如同智慧向我们呼喊，好像1章20节21节讲说智慧在街上呼喊，在街市扬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既然智慧呢向我们呼喊，所以我们要大声呼求智慧，就是今天讲的2章3节。但是2章3节到4节告诉我们，在尽我们最大努力要寻找他，像寻求银子像寻求这个珍宝在叫我们去尽最大努力之后呢，就把这个寻求智慧比喻为像是在搜寻隐藏的珍宝。然后呢，到了第6节竟然呢说什么，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所以第6节呢就告诉我们说，终极而言，智慧是从神来的一个礼物。这个观念呢就一直贯穿整本圣经腓立比书2章12节到13节就呼召我们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当呼召我们恐惧战惊的时候，就立刻加上一句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如果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那当然是神给我们智慧嘛，要成就他的美意嘛。所以第二段这个吊诡性本身是 wise， 是智慧的如果呢完全寻求这个智慧，智慧完全是视我们而定的话，那我们就会在难以承受的焦虑下去劳力，然后精疲力尽，因为完全就是我们嘛，我们找得到就有智慧，找不到就完了，对吧？但若没有我们，而只有神工作，那只要都是神工作，我们啥都不做的话，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主动性，这种自主决断能力的这种意识，你就不需要去找了嘛。所以如果完全是在于我们，那我们找，我们要努力，那我们找得到就找得到，找不到怎么办？那就完了，对吧？但是如果通通都在上帝那边，那我们也不用努力了，那我们就没有主动性。这个就是一个吊诡性，这个吊诡性就给我们足够的一个动力足够的这个刺激让我们去寻求智慧。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足够的确据，也就是说它是给我们 enough incentive、incentive 就是这种、动力刺激，但是还有一个 and， 它这个 and AND 呢就是和什么跟什么一起、而这个 AND 它用斜体字特别强调，还给我们什么Enough assurance， 给我们足够的确据，所以给我们足够的动力跟足够的确据去做什么呢？在我们这一生中去追求什么 ？The knowledge of God， 寻求认识神，就是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知识。那可见的，在寻求对神的认识，你越认识神，神就这是你做的，你有主动性，你去追求认识神，神就会透过你去追求认识他，对神的这个认识，圣灵就会在你里面工作，然后呢你就会行事为人，就会有智慧，根据你对神的认识，根据真理，你就会选，你就会做那些选择是正确的。所以呢这里面这就有一个吊诡性，不完全在我们，也不完全在神，神工作，但是我们也要努力去寻求。所以提摩太凯勒他就在今天就问了一句话，你明白，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吊诡性，这个吊诡性是让你去追求，但是同时又信靠神，神赐下。所以提摩太凯勒问你是否追求智慧如你应该是的那样，如果你是，你是否对神有耐心如你应该是的那样。因为你说我要寻求智慧，就寻求半天，你发现你没有智慧，结果呢你心里面就很沮丧，对吧？所以呢你有没有努力应该百分百尽自己的这部分力量去寻求智慧呢？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有，那你有没有对神有耐心呢？因为神那边也要给你嘛，那神怎么给你？当然借着人事物啊，历练啊等等，对吧？所以提摩太凯勒就问了这两个问题，然后他就说神呢在他的智慧的时间赐下智慧， He gives out wisdom in his wise time， 在他智慧的时间里面赐下智慧。所以提摩太凯勒对今天的祷告是说，主你赐我们机会去做某一件事，以及你赐给我们欲望去做那件事。所以当那件事情被做成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承认那完全是来自于你，然而你要求我们真的是 almost 尽我们最大极限的努力，在竭尽所能之中，我们就会成长像你儿子耶稣的样式。所以我的神啊，你是多么的聪颖杰出啊，阿们。所以今天你想要变成有智慧的人，你一定要尽你的努力，但是你也要明白在你寻求智慧像寻求银子寻求珍宝一样去寻求去敬畏耶和华，去认识神。那借着敬畏耶和华认识神，你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操练里面，你会越来越做出正确的选择，越来越有智慧。但是同时神赐人智慧，也就是说你要看这个外面的处境都是神许可的神在做，那圣灵的工作，圣灵像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不知道，但是会留下工作的果效让你看见。所以呢其实我就在想，如果我不认识神的话，我这一辈子我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在人生关卡里面有很多重大的决定，我会怎么做？比方说读完硕士之后回到台湾，那我要找工作，我要选什么？结果呢就想选，那时候我记得比方说那时候我硕士回来，在社会上找到一家公司做那个总经理的秘书就是要翻译，要跟他出席很多的场合因为跟外商有工作嘛，那他们写的信啊什么都要英文，所以呢我去，然后这个呢当时月薪是50000块，那前面那个秘书辞职，我们中间有几天的交接，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辞职因为五万块当时我们大学毕业，我大学毕业工作我就50000块，我现在不知道，听说台湾倒退了，而且现在钱，你想想看1985年应该84年应该钱，我是81、82年毕业的吧81我都忘了，对不起，因为我把那个年算成那个公元我就有点糊涂了，总之就是85年出国，所以我应该是81年毕业，那我的工作那时候那一个月五万多，好，那5万多应该是很大的钱，那时候一栋房子才30多万，对吧？现在呢听说大学毕业才2万多还是3万，哎呀真的是蛮可怜的就是台湾的经济倒退到这种程度但是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就问那个秘书说这一个月五万块 不算特别多，但也还行。你为什么要辞职？他就说要加班到很晚。然后呢，我就想加班应该不会很晚嘛。后来才发现，哇，每一个人呢，到了应该下班时间都不走，你知道吗？比方说五点半应该下班，大家都不走，然后就买一个面包在那边啃。我说你为什么都不走啊？可以下班你不下班啊？大家都在有点好像觉得你是从哪里来的？你不知道吗？哦，原来呢，这个你留到六点多七点啊，老板走了你才走，这样子呢就表示你工作努力。那我就在想，哇，这样子哦。然后有一天就突然之间就说今天晚上要加班。我说加班什么？就是有一个宴会要去参加，我作为秘书要去翻译什么的。我就心想，那怎么办呢？那我教会。我教会团契啊，我们那时候有小组聚会嘛，是晚上七点半，所以呢我工作了一个礼拜，我就发现不行，我非得辞职不可。为啥？这个钱虽然多，但是跟教会这个教会聚会这样我不行，所以我就辞了。后来呢我又在那个什么台湾那时候叫啥，我反正就是有点像证券交易所还是什么的，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工作也是。那我就在想，那在 interview 在面试的时候，那他们就讲说要加班，我说加班是偶尔加班还是常常加班？然后能够事先知道什么时候加班吗？比方说礼拜一知道礼拜二加班，或者这个礼拜就知道下个礼拜，因为我们有固定嘛。比方说在台湾当时的教会是礼拜三晚上是教会全教会的祷告会，礼拜五是我们的小组，那这两个时间我肯定绝对不加班。如果礼拜一礼拜二还可以的，勉强了。结果他说天天都要加班，我就想我到底要赚那么多钱呢，还是我去找一个朝九晚五，朝九晚五，对，早上九点到下午点，意思就是说上班族啊，上班下班呢。然后后来我想了很久，我就想说算了，我不要。当时周妈妈，就我同学的妈妈，还没有信耶稣，他就说那你一定要找这样固定的工作啊，固定的工作工资就不高。我说没有关系啊，工作工资不高，但最起码我能够在教会有聚会啊，因为那时候才刚信主嘛，挺追求的，而且我也需要成长嘛。而且如果说外面的公司的事情天天都加班，那我哪有时间去聚会？我哪有时间累个半死，哪有时间读经祷告？那钱少一点就少一点呗。好，这就是我的决定啊。然后呢，工作到某一段时间，我的决定，我到底要不要出国进修？那到某一个决定了在马里兰教会华人教会来找我说，哎，你怎么在美国人教会做华人的事工？你应该到我们华人教会来。那这也是我的决定啊，对吧？我就在想，哎，对啊，我为什么在美国人教会做华人事工的那个姐妹的门徒训练呢？那我就祷告，然后我就跟我的长老讲，我的长老他们竟然是为我按手祷告，哎，然后打发我，好像差派我一般这样子到华人教会去。哇，很大方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时我就觉得这很理所当然嘛，后来才知道不是。而这个后来在教会服侍全职才知道，哇，教会充满很多问题的。你这个人如果不在我们教会聚会，你跑到别的地方去，哇，那我们一定要控告对方啊，你怎么可以来抢羊呢？当然啦，我们不会讲的这么难听啦，但是很明白就会讲，你不准给我们离开教会。反正我服侍到最后，我会觉得说各个教会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国家真的是很奇怪那个文化特色哈。像我的事工，现在事工所面临的家教会，我也觉得他们都是很奇怪。哇，那个牧者的权柄大得不得了，然后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会友呢跑掉等等等等，然后有地狱之见，然后呢你不准随便离开，你要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同一个系列的也不准你敢走那边还不敢收，特别有意思。然后呢我就祷告，然后我就跟长老讲，然后长老就打发我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华人教会服侍成长这样子。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我读博士班的时候，牧师华人教会的牧师就跑来，因为他觉得我很热心嘛。然后呢我们才三十几个人，然后我们在那里，我就帮他从没有团契设立周间有一个团契，然后呢就教会就成长，你知道，在短短时间内从三十几个到七十几个。然后牧师有一天就来找我，然后就说你有没有考虑要去读神学院？我说诶，我这个读博士班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读神学院？你知道吗？所以你人生面临了很多的选择，你都需要智慧。如果这个智慧只在我身上，那我的确会有难以承受的焦虑。那万一我做错了决定怎么办？万一 我做这个决定不合神心意怎么办？我年幼，我当时刚信主，我怎么知道呢？所以神赐下有智慧的，像何长老，何哥就住我家楼上，我动不动嘟上去跟何哥啊、琪姐请教。但是要是一般人没有一个近前的长者在他们身边，可以让他们来请教呢？或者他们不明白圣经呢？所以一方面智慧是我们要去寻求的，一方面是神他会赐给我们，神在工作。但是神怎么工作呢？说实在话，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会得着智慧，我们会像基督一样，是因为智慧、公义、圣洁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吊诡性。那这个吊诡性重点就是说，你必须要努力，你要恐惧战惊去做，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又要知道这些完全是神的恩典，神会工作，神在我们心里立志，我们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也就是说，神他那一部分他会做，他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但肯定出来就是他会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想要获得智慧，第一关你一定要明白，一定要认识，要得到智慧有一个吊诡性。那当你明白这样的时候，那剩下就是提摩太凯勒的两个问题：你有没有尽你最大的努力，你应该那样去寻求智慧的，那样去寻求呢？也就是说，你应该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读圣经？你碰到处境，你应该按照圣经来回应的时候，你有没有按照圣经来回应？因为我们普遍恩典里面讲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好像中国大陆是讲不经一欠不长，不经一事不长一欠还是什么，对不起我忘记了。反正如果台海三地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就好了，你不要来纠正我，因为用词都不一样的。所以呢普遍恩典也有讲，经过了经历，那你就会有智慧，你会长智慧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当你在经历这些经历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观察？好像我前几天13号，我的在用那个提摩太凯勒诗篇灵修的时候呢，就讲到感恩啊，就是说要为日常生活每一个小细节看见明白神的 wonderful deeds 奇妙作为。那你知道神的奇妙作为，你有没有感恩？就好像我原先呢。我们这个去年底公益检查的时候，新的总管，新的大楼总管、主管 super 就是管大楼这里修那里修的人，他就看了我那个厨房跟靠墙的中间柜台那中间有个漏 一条很长的缝，然后空了，但是呢他没有来修。然后等到公益检查，我跟经理讲的时候呢，经理就让他先来填补。填补的时候，他顺便看了我的厨房那个水槽。那个一直在漏，那漏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下面就弄湿了。他就说如果他来帮我做的话，什么这个水龙头要买了呢，就175块美金，然后呢他的 labor 他的劳力费总共就要多少钱，反正总之他就要给我要200-300块钱，好像250还是300我忘了。然后呢我就心想，哇，你换一个这个就要这么多钱。结果呢我在一个华人教会，然后我参加一个小组，结果呢他们突然之间就说要到我家来，从去年的圣诞节看灯饰就说要到我们家来这样子。其实我跟他们并不熟，结果那个礼拜天他们真的到我家来，然后他们到我家来呢就真的就是我就跟他们就团体辅导就聊。结果那个弟兄他就很乐意，其中有一对夫妻，这姐妹就说你打电话给我先生嘛，你直接跟他约时间。我就跟他先生约，然后呢他先生就在刚好是小组聚会，因为小组聚会呢，所以呢就到了我家这个过去的礼拜天到我家之后呢，他就看了那些厨房，然后他就说需要什么什么什么的，总之他就礼拜一就来帮我把这些都弄完了。除了那个材料费买了之后大概100块美金之外，他没有并没有帮我收那个人工费什么的，当然我很感恩。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我就很感恩日常生活里面神叫万事互相效力那也就是说我根本没有期待，然后现在竟然神就供应。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经历神都在做事， 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你从这个神做事当中，你会慢慢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累积到你对神的认识跟信心，建立在真理，圣经启示出来真理，所以这个会带给你更多的敬畏神，以至于当你碰到状况的时候，你要做选择的时候，你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不是只是道德，更要是正确啊。也就是说在神面前是容神一人的。那对我们来讲，你就要思考你有没有花很多时间啊，该读圣经的就读圣经啊，该参加聚会就聚会啊。如果你花了那个时间，你啊，在日常生活应该观察到日光之下的事情，学习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去敏锐于神的作为的话，那你对神越来越喜乐，越来越信靠，你知道吗？可是如果说你把这些事情就是都你也不读圣经，然后就花在这世界上，你在世界上你可能是成功的businessman businesswoman， 你可能是成功的企业人士啊，商人啊，什么长什么长啊，什么种什么种，刘总、张总、王总、李总这种啊，赵钱孙李，四大姓，赵总、赵钱、钱总、孙总、李总 ，anyway， 总之，你可能就是社会上认为是成功的人，但你未必是神眼中是智慧的人。所以，你有没有尽你最大的努力去追求智慧？而智慧是在基督里，你明白这一点吗？如果你有的只是这世界上的那种智慧，那个叫世故的精明啊 ，sophisticated， 那是世界的聪明、精明、世俗的，那个不是圣经的智慧，那你就没有得着，你就没有尽你当尽的。那如果你真的有，因为我相信，如果你真的在听从张博士的阶层为主一直听到提摩太凯勒的箴言书的话，我相信你是努力追求的。如果你是，我要顺便纠正一下，不代表你没有听呢，其实没有听你也不会听到这个嘛。但你会说啊，别人没有听所以他们就没有智慧啊，不不不不，你说他们没有听他们就不爱走啊，不不不不，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听，或他们不喜欢听，或者他们不喜欢我的言语，他们不喜欢我这一套他们不喜欢我这个人总之你不能说人家没有听人家就不爱主，不能这样讲的。所以如果你听的话，你应该就是追求智慧的。那现在剩下就第二个问题，那你对神有耐心吗？因为智慧是从神来的，神在他智慧的时间赐下智慧。那这一点呢，我想很多人可能我知道有一个学生，他就很想要重生，很想要爱主，很想要，但每次他做出来的事情呢，都是很自保，很自我中心。那没办法，那所以错了呢就挨骂，你就不要，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挨骂，为什么同样的根源问题你要去反思嘛，而不是说通过我这一关那你就顽固嘛。所以你在追求智慧，为什么追求智慧？你只是想要你在人眼中很好，那你这种追求智慧你这种追求智慧就不是为了容神一人，而是要让你自己在人的眼中留下好名声。我跟你讲，我们追求智慧是我们应该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就只有这个原因，不是让人家因为我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人家会称赞我。我记得以前我在纽约市一个教会的时候呢，讲人际关系结果有那个教会的干事来找我问这个问题。我很久以前我讲课的时候说过这个这个姐妹当时比我年龄大很多了，可能我当时四五十岁吧，然后这个人就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当时就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样变得更谦卑。我说哇，姐妹你问这个问题那就表示你很谦卑，而且你很温柔，在我眼里我看来他真的是很温柔嘛。温柔对我来讲，温柔谦卑好像是一并在一块儿的，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你这样问你挺谦卑的，而且我看你挺温柔的，那还不够，你还要谦卑，为什么呀？然后他就说啊，你看我们教会某个长老的妻子长老娘，哇，他就是很温柔很谦卑，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我想要这样。所以他想要温柔谦卑并不是因为他应该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而是因为他温柔谦卑之后呢，大家就会像喜欢长老娘那样的喜欢他。哦，那个叫自私，那这个不行，这个绝对不行。那你说老师，如果我追求智慧，我也不告诉你我要智慧之后别人呢，因为我做好的决定别人都会称赞我我不告诉你这一点，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追求智慧，那这不就够了吗？对对对对对，你说的没错，我是不会知道你的动机的，但神看人不像人看人， 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所以你追求这个神都知道的。那如果你这么自私，那本身就跟智慧不合，你明白吗？所以读真言书离开耶稣基督是绝对不行的啊！你寻求智慧如同寻求珍宝，那很自私为你自己的话，那是不行的。那神赐下智慧给我们是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主啊，是的，请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努力，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啊，以至于我们做成了，这一切都归荣耀给你，做成了能够容神一人，那是因为你要成就你的美意啊，这些是从你来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请帮助我们在我们极力追求啊，来容神一人，用你的真理来行事为人的时候，在这个尽我们最大所能当中，你就工作，在你智慧的时间里面，你使我们有智慧来容神一人，我们就会成长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请帮助我们，因为这里面有你的，也有我们的这一部分。你的那一部分你会赐下足够的恩典，我们这一部分是我们必须要努力去追求你给我们的一切。请帮助我们，免得呢我们就说啊，智慧是从你而来，那我啥都不干，我什么都不做，我就吃香喝辣的。也免得呢我们呢拼命追求拼命追求，然后我们行事为人，哎呀，那个罪性，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结果还是让我们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笨啊，怎么做那么糟啊，然后呢我们就会精疲力竭，我们就会焦虑，我们就会沮丧。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杰出的神，你是至高无上的神，你这样子命定你那部分跟我们这一部分，你真的 这个真的是我们只能说，哎，你太伟大，你太厉害，你太棒了。所以这个吊诡性真的我们无言，我们只能说请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认识你，去敬畏你，以至于我们行事为人有耶稣基督的智慧来成全你要我们成全的，就是你在基督的福音里面，你借着我们要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高举，要吸引万人来归向耶稣基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